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法轮功学员江勇被公主岭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山东省冠县法院对八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安徽又有七名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近日得知江勇已被公主岭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2021年6月，长春市前进大街派出所大概8-9名警察闯入江勇家中非法抄家，绑架了江勇和他的父母。江勇的父母被非法拘留10天后放回，江勇被劫持到看守所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枉判8年半。江勇为反迫害绝食抗议。2022年10月11日，吉林省结合医院向家属下达了江勇病危的通知。现在江勇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医院，生命垂危。家属多次找到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和公主岭监狱的负责人，希望给江勇办理保外就医，但各有关部门均推诿不管。根据2022年明慧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9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1011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4人，被非法判刑40人，被绑架338人次，被非法抄家163人，被骚扰384人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41人，被强行洗脑34人，被迫流离失所7人。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6日，山东省冠县法院通知许恒奎、张玉香等8名法轮功学员去法院拿判决书。许恒奎、张玉香、孔德全3人被非法判刑7年，张炳亮、韩振林、高淑珍、周春宝4人被非法判刑4年，王瑞祥被枉判3年。目前大部分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冠县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非法对8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视频开庭，主审法官是樊斌。许恒奎，男，60岁左右，2022年5月被官屯派出所新任郭姓所长带人非法抄家绑架，他于6月初被以所谓保外就医放回家，后来许恒奎被起诉到检察院。张玉香，女，50岁左右，2022年8月在家中被冠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警察还抢走他家中仅有的2万元现金。孔德全，男，60岁左右，2022年7月被冠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张炳亮，男，70岁左右，2022年8月被冠县公安局警察强行抢走卖化肥的收入，现金20多万。韩振林，男，70岁左右，2022年7月被冠县清水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高淑珍，女，40多岁，2022年7月被冠县清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周春宝，男，48岁，冠县税务局副局长，2022年5月被冠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1年半以来被查落马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都是中共上旨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自1999年7月开始持续至今23年的迫害中，对当地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直接绑架、关押、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违反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 2022年12月，安徽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陈小平以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半。陈小平在职期间，该地区法轮功学员王洪荣、张秋红被迫害致死。原安徽省六安市政法委书记高斌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在高斌任职六安市政法委书记期间，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叶光平被迫害致死。原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委书记江善良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在江善良主政黄山市屯溪区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黄亚飞被迫害致死。2022年11月，原安徽省广德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司红星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在司红星任职安徽省广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原安徽省亳州市市长邓真晓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书记杨叶峰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同年10月，原安徽省宿松县县委书记王华涉嫌严重违法被查。以上几人在任职期间均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过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被判刑，也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夏威夷新年活动送祝福；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全民艺术博览会上传播真相。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4日，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中国城举办了新年游行和集会活动，欢庆兔年的到来。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送上新年祝福。在游行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在夏威夷州、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以及法轮功五套功法等条幅，赢得了民众的热烈反响。他们有的鼓掌，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则是跟随着五套功法的动作，有的双手抱拳表示祝福，也有华人观众喊出法轮大法好。当地电视四台在当晚新闻播报中播出法轮功游行的镜头。游行结束后，每个参与团体与当地政要和华人选美小姐合影，三位法轮功学员手持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拍照，照片被州长办公室选用。在集会中，法轮功学员还在真相展位上通过展示五套功法、发传单和小莲花向民众送祝福。过往民众有的在展台前拍照，有不少民众停下脚步直接跟法轮功学员开始学练功法。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8日，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举办全民艺术博览会，该博览会在奇特拉卡拉帕里沙艺术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上设立了展位。帕里沙艺术中心在每个新年的第一个星期日举办这项文化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展位超过1200个，前往参观的民众超过百万。当地法轮功学员参与这项活动已有五六年了。学员们在展位上摆出真善忍美展的画作，向参观者讲述真相， 揭露中共持续了23年之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也有的学员现场展示法轮功功法。一位美术系的学生很早就来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在观看完真善忍美展的作品后，他说，作为一个学习美术的学生，能够看到这种真正古典传统的画作十分难得。他说，每幅画都显示了艺术家的精湛技艺，非常逼真。还有一位参观者表示，法轮大法的展位在众多的展位中尤为突出，因为法轮大法的展位有杰出的画作，有优美的音乐，还有法轮功功法演示。一位曾旅居加拿大并曾练过一年法轮功的女孩，在印度看到法轮大法的摊位很激动，她表示要找到练功点，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4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使我升华，充满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2008年我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十几年来我三件事都在做，但一直不太精进，学法时常走神犯困，很想突破，但是提高不大。通过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看到同修的变化和提高，我也下决心背法。2012年以前，我也多次背过法，我总想一句不落的一背到底，但因为速度太慢，所以背着背着就放弃了。这次我采用同修介绍的方法，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段再背下一段，前面的不再重复。背了几天，我感觉挺好，比通读法时入心，于是下决心背下去。再背下去，法力句句入心，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感觉。再继续背下去，法力不断的展现，以前学法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背着背着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背得越来越快，从一天几页到十几页，后来一天能背20几页，我感觉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坚持背完一遍转法轮，我感觉自己已经提高了。2021年，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再次受到启发，又开始背转法轮。这次背法有了上一次的基础，背得比较快，一天能背20几页。逐渐的越背越快，我心想一天能背一讲就好了，真是神奇。第二天我就背了一讲，我明显感觉师父在加持着我，我的记忆力大增。几天后我又有了新的愿望，一天背2讲转法轮。神奇的是第二天我就背了2讲。有一天我突然想，一天能背3讲就太理想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再次出现神奇，我第二天就背了3讲。那种融于法中的感觉真是美妙无比，感觉自己在法理上升华，我背得越来越熟，我觉得还能提高。有一天我越背法头脑越清醒，从下午1点背到5点，发完下午6点正念接着背， 背到晚上12点发正念后，我头脑很清醒，又接着背到凌晨1点。我看了一下记录，这一天竟然背了205页，简直不可思议。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一，背法使我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背法，我突破了学法时犯困的状态。学法犯困是我长期以来无法突破的难关，现在好了，晚上我也可以头脑清醒地背法了。通过背法，我去掉了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难去掉的执着。师父曾多次电话过我，我也一直想去掉，但是很难，现在终于去掉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背法，我去掉了怕心，因我遭受过中共邪党的迫害，心里留下了阴影，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心里很紧张，特别是面对邪党工作人员的骚扰，更是怕得很，不敢面对，尽量躲避。现在我心里坦坦荡荡的了。通过背法，我发正念不再倒掌了。以前发正念，同修说我倒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很少听同修说我倒掌了，我也感觉头脑很清醒。二，开了一朵小花。以前我看的《明慧周刊》和《救人的真相》材料，都是伸手向同修要，没有自己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背法这段时间，我感到师父在猛力地往上推我，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怕心去掉了，我有了这个愿望。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自己开了一朵小花，不再依赖同修了，而且还能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提供资料。三，正念破除迫害。2021年，我因发放救人的真相材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很坦然，没有害怕，也没有对警察的怨恨。我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而遭到恶报，让他们把枪口抬高1厘米。我一直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迫害警察的邪恶生命。第二天，警察对我说，大姐，我们的枪口已经抬高1厘米，只拘留你12天。在拘留所里，我每天都是背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子真言。前9天，我和4个被拘留的常人关在一室，我分别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3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3天只剩我自己了，每天除了吃饭，我就是背法发正念，念九字真言，同时向内找。我找出自己有怨恨心、急躁心，还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还找出这次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是因为自己的慈悲心不够，不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发放真相资料放在了第一位，招来了这次迫害。第13天一大早，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自称是省里的转化专家带着一帮人开始转化我。我抱定了一念，今天谁也转化不了我，我只听我师父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还叫嚣他不怕遭报应，用恶毒的言辞污蔑大法。我用正念强大的目光直视着他，清理他背后的邪灵。邪灵恐惧了，他很不自然地问我，你老是看着我干什么？你的目光挺瘆人的。这个人出去后，其他的人接着转化我。其中几个女人企图利用亲情诱导我签字。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想不通呢？你 你签上字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你坐车船飞机就不受阻拦了，你的家人也就不用受你的牵连了。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为你的亲人着想啊，你快签上字吧。我说，我不签字也是为你着想，今天你逼着我签了字，就是留下了迫害信佛人的证据，运动过后你要遭清算的，过去的运动都这样，我修大法，我的亲人都会受益的。那个专家每次叫我签字表态，我都说我修真善人没有错。他一看转化不了我，就气急败坏地威胁恐吓我，你怎么老是一根筋呢？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得判你7年刑，最少也得判你3年，就看你配合不配合。你如果再不配合，现在直接把你送监狱，一切我说了算。还威胁我说，就你这样的进了监狱，用不了3个月就被折腾死了。他一看我根本不动心，继续威胁我说，我知道你儿子在某某单位上班，你如果一根筋到底，我现在一个电话就可以叫单位开除他，并且可以叫哪个单位都不接受他，叫他永远找不到工作。我心想，无论你怎么叫嚣，你都说了不算，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心里真为他感到难过，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迫害修佛的人，迫害一定会结束，到那一天他的下场不可悲吗？那个专家折腾到天黑，阴招用尽了也没转化得了我，他就叫来我丈夫，逼着我丈夫叫我签字。我严肃地叫我丈夫走开，不要管。最后那专家无可奈何，没有底气地威胁说，现在摆在你面前2条路，要么你签字，要么马上送监狱，你去不去？我大声说，不去。他说，你说了算。我心里说，我师父说了算。他说，不去你就得签字，快表态。我坚定地大声说，我修真善人没有错。没想到我刚说完，他就说，中了，天黑了，我嗓子都哑了，你快跟你丈夫回家吧。我临走时，他伸出手来和我说，再见。我严肃地说，我永远不会再见你了。他说，那不行，你必须随叫随到，按时来报到，你还不能上明慧网曝光，你要是曝光了，马上找你算账。可见邪恶多么见不得光。在此建议，凡是遭过迫害的同修，一定要曝光邪恶。曝光邪恶就是在解体邪恶。实际上，因为我那坚定的一念，他们再也没骚扰过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的修炼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2月31日。我是2006年开始接触大法，08年开始修炼的男青年大法弟子，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个人在修炼这条路的一些粗浅心得，不足之处望同修指正。第一部分，下定背法决心。机缘促使我得法了，在2008年打工回家，先到岳母家住一段时间，岳母是老弟子，租住的楼房有几位大法弟子，而且还是学法点，每天下午大家聚在一起学法，我也开始跟着学。除了学习转法轮， 师父在720前的经文到720后的经文逐一学了一遍。虽然外部环境依旧，可是我内心的世界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师父的想法博大精深，法理由浅入深，直入心间。我被这宇宙大法深深的折服，开始后悔自己得法太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荣誉法中还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从得法的第一个月起，我便决定将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背下来，以便指导自己修炼。第二部分，突破背法难关。背法初期难度很大，自己从小记忆力不好，上学时背东西总是记不住，加之各种思想业力干扰，在常人中自己当时属于名利情都很重的人，我什么都不管，就是每一段反复读，在读的过程中加深记忆，然后再闭眼背诵。一般一个自然段有时花上一个多小时是经常的事，前一段背过之后就不再管这一段，开始背下一段，背完后边前边忘，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往下背，虽然很费时间，可是我觉得太值了，在学法上花多少时间都不为过。之间再穿插听 MP3， 听师父讲法，晚上吃完饭学师父经文。大量的学法之后，我觉得自己人的壳在一层一层的破，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是新学员，但是自己很想精进，想按老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正念每天6次以上，有机会接触有缘人就开始讲大法真相。第三部分，背法过程体悟大法殊胜。在背法中我很明显感到师尊已在管我了，刚开始发正念就有天目发紧的感觉，在背第二遍时打坐出现了摆头，感觉小腹法轮的转动，有时还能听到练功音乐。我知道我已经是这宇宙中最幸运生命的其中一个，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心里总是满怀喜悦。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讲，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按照师父的法，我在工作环境中对同事们讲真相，都以学大法的身份讲大法的美好和劝他们三退。当然前提是我们得做好工作，要勤快，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你这人挺好，都愿意跟你聊天。在这过程中渐渐跟大家讲真相，最后直至他们了解真相三退。记得在一个小工厂做工，因为工种是简单的体力活，我便利用上班时间在心里默默背法，进度很快，到整点发正念，我与在一起干活的同事们相处很融洽，脏活累活抢着干，得到大伙的认可之后开始逐一讲真相，厂里的人几乎都明白了真相，其中有两个人当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得了福报，病痛当时消失，最后连老板也接受了酒瓶，听了真相。我体悟到这是大法的巨大威力所致，因为在工作环境默默背法，就是工作场所万物包括世人同化大法的过程，表面真相一讲通也就彻底明白了。第四部分，背法紧救人急。那一段时间早晨练完功发完正念后开始背法，上班路上背红银红银二，上班以默背方式或听法，这是工作环境允许的。中午别人午休我背法，晚上开始学经文，一天到晚沐浴法中，日子过得虽然紧张但很充实。 在被罚到第二遍时，自己就有迫切想大面积救人的心，时常想不能局限在像现在自己所接触的人中讲真相，在家乡还有很多乡亲不了解真相。我在离家将近150公里外的城市打工，那边大法弟子很少，众生很难看到真相。师父在正念中讲，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悟到要回家乡救人了，与自己经常接触的阿姨同修一商量，阿姨同修很愿意和我一同前往救人。有了第一次大面积救人的经历后，我们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四人一起，一共去了十几次，每次去之前加紧学好法，提前向要去的地方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干扰因素。当天我们带足小册子、护身符、神运光碟、风雨天地行等各种真相资料，每人一大兜子背在肩上就出发了。下车之后开始挨村发放到乡亲手中，并趁机做三退。中午一般不吃饭，或买一点饼干充一下饥。下午四五点开始返回，每次走时都嫌带的真相资料不足，不够给众生看。其中三退的人数一天多则167，少则几十人，每次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平安回来，每次都心怀对师尊的感恩，对众生的慈悲，感觉在救人中的一天太充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众生百态，我大致认为可分为四种人，一种非常接受真相并马上三退，这种人较多。一种表示愿意接受真相，了解了解再说。另一种人表现冷漠，事不关己，这种人不多。还有一种是极力反对并威胁，这种人极少，有时转上一天碰到一两个。在这过程中，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的磨练，由开始的胆胆突突到后来的堂堂正正，开始遇到反对的人心里愤愤不平，到后来能做到坦然不动，只是为他感到惋惜。在这其中，我的畏难心、爱面子心、怕心、怕吃苦的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一大堆人心都统统暴露出来。我努力地排斥并用法去衡量，只要救人的心。期间师父的巧妙安排及种种神迹在这就不一一叙述了。在这些过程中，也由衷地感谢和我一起下乡讲真相的老同修，从他们的言行中，我看到了大法弟子对法的坚定信念，看到了老弟子对师父的坚信不动，对众生的持之以恒讲真相的无限动力。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走向成熟。第五部分，被法过程用法衡量。我已经养成了随时随地被法的习惯，只要有大的空闲或上班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都能在心里默默被罚。转法轮在我心里就像查地图一样，哪一讲讲的哪一句话都能很快地反映出来。有一段时间安逸心很大，总是到凌晨起不来，很贪睡，起不来床，似睡非睡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就闪现在脑海中。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很快就能突破自己的惰性，起来练功。有一次，同时因工作上的问题不停安排，我心里很气愤，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入脑海中。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成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马上我的脸由阴转晴，乐呵呵的，同时一看我这样，也觉得修炼人真是不一样，很能忍。还有一次，一个同事指桑骂槐的无故骂我，骂得很难听，我赶紧向内找，并向师尊转法轮的讲法。 举个例子，有这么个人，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的心里逐渐平静，并开始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一切邪恶，以及阻碍他得救的一切干扰因素，很快他就闭嘴了。师父在红岩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当然，我还有很多时候不能守住心性，不能用法去衡量，这还需要自己加强学法背法，用法来对照。第六部分，背法否定旧势力，走正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在得法初期的一两年里，我对大法是感性认识较多，虽然每天努力学法背法，发正念做救人的事，可是还是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的路。先是跟我一起配合救人的阿姨同修被邪恶非法劳教，至今还未出来。紧跟着父亲因为盖房子不慎摔下来去世了，导致全家上下都埋怨我们。以前我有被邪恶迫害的经历，家人本来就不理解，经济上也出现了危机，妻子也是同修，比我早得法一两年，得法后没有上班，属于技术同修，比较忙，而且我们结婚多年也没有要小孩，我一个月不到1000块的工资，这些都是走极端没有圆融好常人这一层法导致的恶果，从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经过和妻子同修切磋，我们没有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痛定思痛，我们搬回了自己家乡所在的小城，与本地同修联系上，方方面面开始做好做正。刚搬回来没多久，我们在自己家开了一朵小花，租住的房门前盛开了很多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我们知道师尊在鼓励弟子从心做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了小孩，健康聪明，我们也都有了自己稳定的工作，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弟弟、弟媳、姐姐都相继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外围的亲人我们也经常走动，很多已明白真相，我们每天有条不紊地做着师父交代的三件事。转法轮我已背多遍，现在基本能脱本默背，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一字不差将大法书印到大脑中。我觉得救人的智慧在背法中变大，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送光碟，还能做真相小册子，刻录光盘供自己与同修用，和同修一起安装新唐人电视，有时还能和走不出来的同修一起做救人项目呢。修炼没有捷径，作为新学员，我觉得背法学好法就是捷径，以上和大家交流就是想和我一样得法晚的同修能在背法上有所收获。背法就如同一个人要做一个系统的大工程，贵在坚持。常人中有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精心安排和慈悲呵护，离不开同修的相互扶持。最后感谢明慧同修提供的交流平台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14年前河南禹州庄严法会，作者河南省禹州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序：禹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河南省西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就建都于此。禹王所教的故事，药王孙思邈的传奇和化圣吴道子的遗迹，令禹州这座古城充满了神奇色彩。1996年法轮大法传入禹州，一年多的时间就人传人心传心地传遍了禹州市广大城乡地区。那时候除偏远山区外，几乎村村都有练功点。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的，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11月，禹州市真正走入修炼的人已达两三千人，较大的练功点近20个，许多练功点的辅导员、义务教功的人相互之间都是亲戚，因为亲戚的病好了而走入大法修炼，进而也成为新的练功点的辅导员。那时候无论城乡、绿地、公园，早晚到处可见到法轮功的练功群体。每到周六或周日，禹州市区辅导站经常会组织大型的练功活动，偌大的体育场和电影院广场上，几百人、上千人随着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整齐地练功，周围悬挂着法轮大法简介和师父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的图片，义务教功的牌子旁总有辅导员在热心地教刚刚入门的新学员练功，许多游人、市民群众驻足观看，很多人被这安静祥和而又壮观的场面所吸引，纷纷询问并走入修炼。那时这些曾成为这座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城乡走入练功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人还只是停留在练动作上，对于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不知道修心性，也不知道学法，有的因为农村地区大法书奇缺，不能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修炼，许多人仅仅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1998年11月，为进一步弘扬大法，从而使更多的有缘之士得法受益，同时也给实修者一个向内修、找差距、尽快提高上来的机会。在许昌市辅导站的协助下，禹州市辅导站成功举办了一次近5000人参加的庄严法会，这很可能是中共发动迫害前，河南省乃至全国的为数甚少的一次弘扬大法的盛会。一，法相上的师父笑了。为召开这次法会，当时辅导站的几个较大的练功点的负责人反复商议，多数人一致赞同，认为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使那么多心智迷失、行为不好的人重新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使那么多重病在身、失去生活勇气的人找到了福音，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这么好的功法利国利民，我们当然有义务去弘扬，让更多的民众受益，造福社会。另有极少一部分辅导员很担心，认为上边已经把法轮功内定为非法组织，各地公安部门的人都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一举一动，法轮功书籍早已禁止官方出版社公开出版。那时候大陆广大法轮功学员买的都是盗版书，有的农村的学员看的是城里学员的手抄本。我们开法会会不会惹恼上边，给大法带来损失？双方意见分歧，互相争论，最后举手表决，当然是支持开的人占多数。几天后，持否定意见的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熟悉中共协信的学员再次来到辅导员云姐家，化名 反复提出自己的意见，几个主要负责人商量到深夜，仍拿不定主意。最后云姐坚定地说，大法这么好，这法会得开。说完这句话，无意间扭头一看，墙上法相上的师父的法身正开心地笑呢。二，法会会场。要开几千人的法会，辅导站又不让存钱存物，往哪儿找这么大的场地呢？有人联系到了当时禹州市职业中专的大操场，本来已经定好，可是临到开法会的前两天，突然校方通知说不让用了，并不说明理由，当然是他们接到了什么通知。法会马上就要开了，要发言的同修的稿子都定好了，全县的同修都热切地盼望着11月15号这一天，怎么办？大家决定不动心，信师信法，一定能开成。最后有同修联系到了当时刚刚建起的禹州市莲子布厂，今禹州市城东卫校附近十几亩地上是刚刚盖好的偌大的厂房，因为要在里面安放大型布机，所以整个厂房内房与房之间除了几根柱子起支撑作用外，并无墙壁间隔，这正好适合开法会。太好了，只是因为刚刚建起，厂房内外坑坑洼洼，杂物遍地，一片狼藉。不过这可难不倒法轮功学员们。早上练完功，辅导员说谁今天有空的话去莲子布厂整理场地，于是只一天功夫就把占地十几亩的厂房内外平整打扫得干干净净。经商的有能力的同修用钢板竹耙搭建起了一米高的舞台，连接上了电源，拉来了音响设备，围上彩绸，悬挂上法轮图形和师父法像，主席台上摆满了鲜花，一个简单而又庄严的法会会场就布置好了。没有人向任何人要一分钱，也没有人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事，就什么都准备好了，甚至有人找来了摄像机，虽然不专业，但却留下了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的镜头。后来邪党发动迫害时说法轮功组织严密，是啊，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会这么新奇，这么无私，这么不图回报的付出，没有组织能行吗？他们只好用组织严密这种可笑的词来形容。其实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德啊。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这部大法可破一切迷，可证一切人心。大法就能使不好的人变好，使不正的人心归正，这是任何常人的手段都做不到的，也是任何常人的手段都改变不了的。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个莲子布厂在我们开过这次法会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扒了，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也许是老板又改变主意了吧。也就是说，这个厂子的建成就是为这次法会准备的。三，满天的法轮。1998年11月15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尽管是11月一点不觉得冷，倒像是春天。法会如期举行，当天许多不知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外地学员或单独乘车或集体包车前来参加法会，本地学员早已自发地在凌晨三四点钟在进入禹州市的各个交通路口举牌迎接。那天外地来参加法会的学员有许昌的、鄢陵的、灵隐的、开封的、南阳的、平顶山的等，光大客车就20多辆。七点多钟，大家正在紧张准备的时候，突然厂房外还未进来的学员们大声地喊起来，法轮，看法轮。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这时厂内已席地而坐的学员们听到纷纷起身向外奔跑，也有的看到后又激动地跑到里边来叫认识的人快出去看，于是人潮涌动，只见外面场地上站满了人，大家都指点着说，看满天都是红的、绿的、紫的、
黄的，啥颜色都有。有的说，看，人身上都是，满身都是。真的，大家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法轮落在人身上。一位五六十岁的戴黑色镜框眼镜的男子，显然是外地来的，边用手比划着法轮的形状，边兴奋地说，可多啊。突然，人群中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大家看到东方天空的太阳暖洋洋，红彤彤的，一点也不刺眼。有许多人看到师父法身端坐在那里，突然太阳周围起了一圈圈的光华，这光华又迅速地正转反转，所有的人都激动兴奋地像个小孩似的，仰着脸沉浸在这殊胜伟大的时刻。连那些临时闻讯赶过来做小生意卖吃食的常人都兴奋地说，真是神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圈圈，指法轮。当然，不同的人看到的景象也不同，有的学员看到满天飘着莲花，晶莹剔透，飘到学员身上就不见了，还有人看到从太阳上到地上有一根橘红色的光柱通天彻地，还有人看到师父法身，还有人看到满天的佛道神都汇聚来了。四，庄严的法会。7:50法会正式开始。首先，主持人宣布集体诵读师父经文论语，立刻宏大的声音在偌大的厂房内回响起来。从录像上可以看到，有许多农村的老年大法弟子也在背论语，所有的人都是一脸的恭敬虔诚，一派祥和。那天共有16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他们各自的修炼体会。有的老年同修谈自己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无病一身轻，见证大法神奇的体会。有的年轻弟子交流自己在工作环境中如何守心性向内找，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超常的好人的体会。有的同修介绍自己学法背法，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对照大法同化大法的体会。大法的殊胜让许多学员在交流时流下了眼泪。有一位来参加交流会的燕陵县老年大法弟子，上台后先核实，然后缓缓地大声说，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30年的罗锅直起了腰。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说他61岁了，几十年来幸福与自己无缘，伴随自己的是无尽的痛苦和耻辱。1996年新年，他有幸得到了一本转法轮，就如饥似渴地看，越看越觉得好。就在他还未正式走入练功点时，却发现自己的腰一天天奇迹般地直了起来，背上的大疙瘩也神奇地消失了。周围的人也发现了，觉得大法太神奇了，许多人都来练法轮功了。还有一位许昌县来的叫梅娥的40多岁的女学员，在交流的时候，她是从头哭到尾的。她交流的题目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的事谁都记住了。她得法前，被医院检查出3种癌症，乳腺癌、胃癌，另一种不记得了，整日以泪洗面，饭吃不下，觉睡不成，夫妻俩哭成了泪人。突然邻居找到他，告诉他练法轮功吧，我们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的，但是你得放下治病的心。起初他根本不信，抱着试试看的心练了几天功，仍然绝望地想，哪有师父啊，谁会管我啊，练功能练好还要医院干嘛。终于有一天，他捧起了转法轮，一口气读完了第一讲，他激动地哭了。他觉得师父说的太好了，他有救了。突然一直吃不下东西的他觉得饿了，要吃东西，丈夫给他做了一锅汤面条，他一口气吃了4大碗。丈夫高兴地说，你吃吧，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一锅吃完了咱再做一锅。去医院复查， 结果一切正常，连为他确诊的医生都拿着他前后两次拍的片子和化验单，吃惊地说：你这血怎么一下子没问题了？五，突然的检查。法会进行过半的时候，10点多钟，突然从外面来了几辆车，有公安部门的，有工商部门的，还有什么头头不知道了。那些当官模样的人来到会场，问谁是负责人。其实法轮大法是义务交工，不取费用，来去自由，并没有谁封官。有一位女学员就走过去迎着他们，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诸如你们交流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开法会有没有收钱，为学员提供的茶水是否收费。当时茶水是学员自己从家里拉来锅，义务为大家烧的。法会照常进行，那些人走到会场后面，看着这井然有序的场面，看着一张张憨厚淳朴的脸，听了一会儿学员的发言，掌声不断的响起，再看看场下席地而坐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自在祥和的男女老幼，他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违法的地方。其中一个人说，这么多人开会竟然没人维持秩序，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他们就走了。从这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共邪党要整法轮功其实早有预谋，可是这绝非中国广大警察们的自愿。这场颠倒是非的迫害毁了多少众生啊。尾声，一晃14年过去了，14年前法会的盛况仍历历在目。这次法会后，城乡更多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至迫害前足有5000人，并且带动了更多的学员学会实修，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1999年720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禹州市的大法弟子们一批批地走出去为师父喊冤，为大法讨公道。他们也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大法弟子们一样，在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在邪恶的红色恐怖高压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他们用不屈的精神和超长的意志，见证了大法的坚不可摧。如今迫害已难以维持，正法已接近尾声，禹州市大法弟子们正遵照师父的嘱托，学好法，修好自己，讲真相，广救众生。愿所有的众生都能沐浴法轮大法的浩荡洪恩，愿更多的众生能在这个转瞬即逝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得救。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